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Nidia， 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相会啦。这个礼拜是我们的父亲节，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要来跟我们分享父亲节的幸福特别节目哦。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Tony。
嗨，大家好，我是 Tony。然后 Nidia 你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先来聊一下，我们今天要录的是父亲节特别节目嘛，哈。那我们可以先请 Tony 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听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影像工作处理者哦，就是导演的意思。
其实不敢啊。平常就是做影像工作者，然后从以前就是喜欢各式各样的影像，然后有比方说像是风景啊或是人物的拍摄，那慢慢的呢就做到像能够把这些影像串成一个故事，那所以目前的我的工作就是拍摄很多的纪录片，或者把这些故事制作成广告。
对，
好，所以也有这个可以做成比方说宣导式的宣导短片也好。好，那所以平常就是在做这些工作
哦。真的好厉害哟，因为我一直从以前就一直蛮羡慕说可以拍一些短片，然后可以把传达自己的想法给大家知道，透过很短 的影像，可是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啊。那可以请教一下吗？就是说你有一些从工作中可以让你得到幸福的经验吗？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有，先前大概从事在影像工作，我们会接触到比方说婚纱的拍摄，比方说婚礼的一个比方迎娶的过程，
对，
那所以也会接触到蛮多的家庭，那当然结婚都是喜悦的，
对，
结婚都是幸福的，
对。
所以当然也很高兴这一次让Nidia邀请来这边分享这些喜悦或者是幸福的事这样。那看过好多的家庭，当然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就是存在不同各式各样的家庭的环境，
生长环境不一样，
对，所以说好多人结婚的一个过程喜悦还有分享每一个结婚快乐的方式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当然我也觉得说在接触到这个就是可以帮人家记录这幸福的好的一个过程，然后帮每一对新人或每一个家庭记录了这一些很隽永的一些画面，还有可以帮他们创造一些很不一样的氛围，让他们在未来不管是什么时刻拿出照片或者是去浏览自己
影片
的时候，会觉得能够再回到那时候很幸福的印象。
对
对，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份工作是会蛮开心的。
那这样子，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就是你们会是去设计一些，你们会去帮新人去设计一些画面吗？还是就是只是截取他们这个过程，就是结婚的过程而已。
我们在接受委托的时候，通常都会先跟新人做一次蛮深度的沟通，
对，
跟了解。
好，
当每一个新人他的比方说婚礼的过程，或者是他想要拍摄他们婚纱的画面，所以我们都会很详细的去做沟通，
对，
然后 在这沟通里面，我们就要可能要有很多的天马行空，我们要让画面创造出什么样与众不同的画面。
嗯哼，
所以也会就是在我们以前就是学习过程中，我们有学过就是设计，所以我们也会把自己的创意跟设计的元素
做结合，
设计到每一对新人的画面里面。
嗯，
这样子。
所以你们不是只是单纯的摄影记录，你们包括还有帮新人做一些创意的包装嘛，对不对？
对，
因为有我记得是有一些就是只是做一些婚礼过程记录而已。
对，
哎，所以你们的工作比较特别，是因为你们应该有结合婚蜜吧？
当然我们的工作会有合作的婚蜜。
对，
对，他也是把我们就是新人装扮的漂漂亮亮，或者是他透过他的手艺，然后每个不同的新人，然后会去让他们在妆感上面或者是在跟家人或者跟搭配主题，不同的主题或者是画面，然后会让这一对新人会是最最美的，
对，
最亮眼的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有看过 Tony 的作品，他之前就是帮新人拍照的时候啊，我有看过一张让我蛮感动的，那一张是小朋友，就是好像是花筒吧，拿着气球的样子往天空拍，我觉得那一张就是让我觉得说充满希望。
对，
对，我就很喜欢那一张，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蛮久了，虽然是你的作品，可是因为很久了，
因为小朋友的天真，
对，
然后就是画面会让我们人生充满了希望。
对，尤其那一张照片很特别，它是由下往上拍的，所以我对那一张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因为气球颜色比较多嘛，对，然后花筒好像就是穿单一色些黑西装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一张给我感觉蛮好的，
蛮棒的，
哎，对，很厉害。因为我从以前就是看过几个朋友他们的婚纱照，或是说一些婚纱照，当然不一样，婚纱照是因为它是属于沙龙的嘛，就是摄影师去拍的，就是主要都是一些架设出来的场景，那一张是因为你是在婚礼现场拍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受是不一样，因为那个很自然，那个小朋友应该也不是你叫他摆的吧，是你自己抓那个镜头的。
现在摄影师的角度会有很多元，然后也很要很贴近不同的场合，或者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下，那很多新人他现在他们的结婚场景或过程，其实每一对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我们会尽力的，就是说让在不同的新人不同的环境之下，
对，
所以我们记录下来的画面也是能够与众不同，好，让他们能够有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跟留念。
对对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不是随便拍一拍就可以拍出当下那种感受那个美感。因为我曾经看过网络上有 po 很失败的对对对，就是那个角度啊，我是不知道那个是发生什么事，只是他们 po 出来真的是，就是你不会感受到他们是很幸福的当下那个感觉啦。那这边的话，其实因为你说你是在婚礼现场嘛，
对，
那我听人家讲说有一些婚礼，因为我有蛮多朋友是婚礼的，然后他们有分享过说最感人的就是那个拜别父母那一段。
对啊，通常
是真的吗？
对，通常那一段都会蛮催泪的，没有错。
对啊，通常都是父亲会哽咽吗？还是妈妈？
其实都有，
其实都有。
对，因为家庭的就是说每个人的家庭的成长会不同，有时候跟父亲是很亲密，有时候跟母亲是是连结很深。
对，
那 大多数当然女儿在要离开就成长的家庭，
对、哦、
通常也都会很就是会蛮感人的这样子、
嗯、
对。那当然我也觉得这大都是很纯真很自然的，
嗯哼，
好，那我们现在当然追求就是很纯真很自然的画面，
嗯哼，
好，那所以说通常这一刻也是蛮重要的一刻啦，
对，
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在把握每一对新人他们很重要的刹那间，我们尽可能的帮他们记录最美的画面。
嗯哼，
对啊，也是可以感动很多人。
因为通常爸爸都是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是比较严肃的。
对。
那你有拍过那一些就是有爸爸真的哭的吗？哭得很惨的。
通常哈，因为我们
不敢拍吗？
我们生产的条件当然，我们是个父系社会啊，哈。
对。
坦白说，那父系社会父亲通常也都。会占据蛮重要，在家庭里面占据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父亲通常有时候就是，就算是辛苦也不会跟家人讲。
对，
好，我们尤其我们上一代也是如此。
好，
通常爸爸的角色通常有时候都会因为肩膀，承担的。重量
责任比较重，
那当然现在也有蛮多母亲是承担蛮多的责任的，好、嗯哦，所以有时候父亲通常啊，哈、哦，父亲都会比较矜持一点，
对，
好、哦，也当然，有时候通常也是会转头，我就不看，
偷偷拭泪嘛，
对啊。
这个好像也会发生在我爸身上，就觉得，因为我长那么大，我还真的没看过我爸掉过眼泪。其实就有一次是，好像是我妈妈故意晚回家吧，他们闹别扭，然后我妈去找朋友，故意晚回家，结果竟然被我发现。我爸明明坐在客厅看电视，可是他是默默在掉眼泪。那时候我看到真的蛮心痛的，我就觉得说，哎，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一个男生哈，你会觉得说他那个那么爱面子的人，
对呀、啊，
然后他为什么会在那边偷偷掉眼泪？那种感受真的是不像我们女生，所以难怪人家说男生都寿命比较短，就太憋了。
对，会不会你爸爸那时候是觉得还有一堆衣服还没洗，碗都还没洗，怎么还
不
回来？
这样吧，因为我们会去洗好吗？不要这样。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觉得说，因为有一些昏迷，他们就跟我们分享，每次拍到这一段，就到这一段，因为昏迷都要帮那个新娘补妆嘛，
对，
就到这一段，他们就会很惨。有一些昏迷也跟我说，他们其实他们会跟着哭的，因为会有一些拜别，会说一些谢谢感谢的话嘛。
对，
他说他们听到自己很想回去抱爸爸。
对。因为觉得好像自己也嫁出去了这样，然后，
我是觉得这蛮特别的，这个工作是蛮特别的，
舍不得，很不舍的那一种心情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你们做这种工作，就是做婚礼包装设计也好，或是新娘秘书也好，或是说那个婚礼记录也好，我觉得你们一直都是在接触让人家幸福，就是当下是幸福的，你们在帮人家记录幸福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伟大。
嗯，
对，真的很谢谢有你们，所以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把他们最幸福的那一刻记录下来。那这边呢，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休息哦，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谢谢大家，
谢谢。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Nidia。那我们的特别来宾是 Tony。
嗨，大家好，我是 Tony。
对，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得我们第一段聊的是什么吗？就是有关于我们婚礼，就是我们 Tony 在做婚摄过程，然后最感动的那一段是什么呢？就是父亲 就是父母拜别的那一段嘛，哈，拜别父母那一段嘛。
对。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不知道 Tony 你这边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一段的话，
通常呢，我们在很感动的那一刻，的确，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从观景窗或者是画面当中，我们在拍摄的当中，
对，
也会可能心里会映射出跟自己跟家人的关系。所以通常我们那时候当然
你会哭吗？
我们通常在情绪管理就要更
是高一点，
更是要憋得住，没有错，因为我们手不能抖啊。
所以这样子呼咪比较好，因为呼咪可以跟着哭，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对，哭的话，因为你们是拿摄影机的 ，OK。那我这边想请问一下 Tony， 你现在有跟父亲一起住吗？
有啊。
哦，所以你跟爸爸还是都住在一起，跟家人都住一起。
对。
那这样子的话，爸爸现在是几岁了？
我爸爸现在大概快八十岁。
快八十岁了。
对。
哇，那真的是很厉害的年纪耶，我觉得啦。对，因为我有一个，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一个奶奶，她也是八十几岁，可是她身体非常硬朗，然后就是活动力也是非常好，你完全看不出来。那爸爸是这样子的吗？
我爸爸他在二十年前曾经有动过心脏手术，他算是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
对，
所以长时间通常我们都会去回医院做
检查，
对对，还要再回诊，
对，
好，再去看就是说服药的状况，还有就是我们的比方说血液的检查，还有各方面的数据这样。
所以有心肌梗塞，有做过支架吗？
对。
所以有做过支架。
应该算是前应该前一两年，我们还到就回诊的时候，有在动过心导管的手术，对。然后支架是他还好，没有说阻塞率很高。
对，
所以医生还是就是透过药物的控制，对，
所以主要是吃药，
对，主要是，然后也要平常的一些，还是要保持活动运动这样。
那爸爸现在的活动方式，就是需要人家照顾，
不用他，还好，就是说先前他平常都有做，比方说一些健走，透过健走。然后比方说到我们家我家附近的公园去，早晚就要去活动活动，
对，
然后当然活动量不会说很大，
对
对，就是但是还是要让我们身体保持着一定的活动量，
对对对
对，这样让我们的让他的心就是血液的流通会比较顺畅。
那你会陪爸爸去运动吗？
工作的关系，对，所以有时候
爸爸都自己去，
对，不过因为公园就在我们家隔壁而已。
哦，好好哦，啊，我羡慕，
算是对公有公园嘛，
对，
那所以他是可以自己走去，然后我们会去就是比方说回来我们就会关心一下看他，比方说今天走的状况如何这样子，
对
对啦。
因为我发现好像老一辈的如果有维持固定的每天的活动量啊，他们其实他们的身体都不错哎。
对。
嗯。
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年轻了，哈。
对。
然后如果说当然当有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其实很多有一些功能会比较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好。
对。
所以比方说血液循环或者是有一些。当然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也是要更小心，更注重比方说饮食的
控制，
对，然后血压啦，还有很多要多注意这样子，才会 能够在等怎么讲，
好的状态之下，
对啊，还要维持在好的状态比较好，对啊，
嗯，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是就是都是要透过正常的运动啊。因为我曾经看过那个荷兰啊，
嗯，
他们那边的老人很厉害耶，
嗯，
就是他们会前空翻后空翻还会做体操，而且都是80几岁的。可是他们那边的社区很特别，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老人活动中心，
嗯，
然后他们的老人活动中心跟台湾的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台湾的老人活动中心可能就是几张桌椅然后坐下来泡茶聊天之类的，可是他们的老人活动中心是全部都是运动器材，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因为他们那边有请一些老奶奶老爷爷来分享嘛，
嗯，
他说他们发现如果他们觉得他们身体越不能动，那真的会不能动，
对，
所以他们就会透过就每天就觉得说每天就是一定要运动，
嗯哼，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会，这个是不是一种潜意识的催眠呢？就是说你越觉得你不能动你就不能动，是这样
有可能啊，对啊，
嗯，
欸，因为精神，比方说心理精神跟身体上，心理上跟身体上，那如果说我们保持的比较开心的状态，
对，
然后欸，持续有在活动，我们不管是心理上或是身体上体能上也都会有好的细胞嘛，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欸，还是
应该精神上也是有影响的，
对啊，没错
啊，那我都一直觉得我很忙是因为这样子吗？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很忙很忙，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忙碌吗？是这样子吗？
不过当然你点你是忙得有目的啊，所以
会忙得有目的，
对，
所以比较开心一点，
对，没错，
嗯，这样也你这样安慰我算有安慰到我，非常开心，这是我这礼拜听到最好的事情了。 OK， 那我们再谈一下，就是说 Tony，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的梦想？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嘛，
嗯，
那 Tony， 你知道你父亲有什么样的梦想吗？
父亲的梦想，
对，因为我们好像都只关心自己的梦想，我们都没有去聊过爸爸的梦想，可是我知道我父亲的梦想哦，这是我唯一很骄傲的事情。
说真的，长这么大我们很少去问爸爸有什么梦想，
嗯哼，
对，因为或许我们这个年纪，爸爸的年代都是在民国，可能是在民国50-60年代，
对，
就是我们台湾社会是我们的社会是比较，对，就是可能是农业，我爸爸的时代可能是一个很辛苦耕耘的一个年代，
嗯，
好，那我们这个年纪的确很有时候很难想象，我们父子辈的那一代很辛苦耕耘的时候，
嗯哼，
对，那父亲可能那时候可能因为辛苦的关系，因为可能辛苦的赚钱就是为了家庭，
对，
为了我们几个小孩的成长，
嗯，
学业
学 费，啊，
学费，对，然后
生活
对，嗯，所以可能父亲比很比较少跟我们讲他有什么梦想，
嗯，
也或许他的梦想是一个蛮简单的，就是希望家人都能够平安的，
健健康康的，然后
对，健康的，哦，
嗯，
这样其实应该就蛮不错了，哦，
嗯，应该是这样子，没错。那 Tony， 你有什么梦想呢？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结婚，有小孩嘛，对不对？
对。
那你会期望说，以后如果你自己是为人父的话，你有什么梦想？
嗯，我觉得我以前好像有做过一个梦。
一个梦，
对，
这么厉害，结婚的梦吗？
就是如果我当爸爸的时候，
对，
我一定想要跟我的小孩一起打棒球。
嗯哼，
好，我好像有跟我爸爸讲过。
那你爸爸？
我爸爸就笑一笑而已。 对，
看样子 Tony 的爸爸是不打棒球的
啊，对。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对，
我就会想要说，有机会我很想要跟自己的小孩
打
一起打棒球也好，或者是打篮球也好啊，对啊，
对，
可能当然啦、啊，我们身体都要很健康，
对，
好，
嗯哼，
对。
所以爸爸那时候笑一下，是因为你挑错那个运动项目嘛？如果你找他下下棋，那他可能就同意了。
有可能吧，下棋打牌他可以，可能啊。
对啊，因为不见得你到时候你有小孩，你的小孩会想要打球嘛？
对呀、啊。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好，到时候你的小孩不喜欢打球，你觉得怎么办？
我觉得硬拖他去，因为我们要，对啊。本身因为我也喜欢一些球类运动，或者是比方说运动的一些新闻之类的，
对
啊，
所以你都会
我一定把他拖去对，拖去打球。
那你爸爸有没有拖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运动呢？
这倒是没有。
所以你爸爸是不是比你慈祥一点呢？
我想，对啊，
至少他没有逼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嘛，
对，没错，
对，他也没有逼你去陪他打牌嘛，所以我忽然间发现你爸爸是个很好的爸爸。你有没有父亲节刚过嘛？你有没有打算要？你有没有去带他去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庆祝呢？
讲真的，还蛮惭愧的。
没有吗？
不敢说。
对，没关系，我们在节目之后啊，其实那个 Tony 可能会去抱一下爸爸，谢谢他说谢谢你没有逼我做我不喜欢做的运动。这可能是他可能会吓到了哈。
或许哈，到这个年纪了，会觉得说如果父母亲也是健康的，
对，
然后我们做得到的范围，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时间闲暇空余的时间，我觉得一定会很想要能够陪在父母亲旁边。
嗯，
对，因为当然我们慢慢的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也看了好多的一些人生，或者是周围的朋友，
对，没错。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时间一去不复返。
嗯哼。
所以，有机会有时间，我一定会希望对自己能够陪在家人旁边，因为毕竟这一些片刻是未来找不回来的，
是
以后
不可逆的。
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有空，一定是会带着爸爸或者是他去做他们想做的事。
嗯哼。
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吃饭也好，
对，
或是一个简单的比方说去找亲朋好友也好。
嗯哼。
对，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都会是尽可能要做到的这样。
嗯，非常好。对对对，因为可以给家人的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
嗯，
对对对，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哦。谢谢大家，谢谢 Tony，
谢谢。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Nidia， 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 Tony。
嗨，大家好。
现在啊，就是我们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聊的是有关于我们给家人最好的回馈是陪伴嘛，哈。
对。
那其实啊，我也发现啊，最近啊，有一些就是我们常常去餐厅吃饭啊，或者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啊，其实都会发现说，因为现在手机非常发达嘛，
嗯，
然后每个人就是吃饭的时候，其实也不会跟 家人讲话，嗯，就是自己滑手机，尤其小孩子比较严重啊，我反而觉得说现在的大人好像也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嗯，所以反而滑手机的都是小朋友。
有时候对，有可能也有事情，所以我们也会滑一下手机。
所以 Tony 应该也是滑手机的那个人。
不过我会尽量，我是尽量少了。
也会尽量少了哈，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是跟那个公司去聚餐啊，然后我一抬头，其实那时候自己是在滑手机，只是我比大家先抬头而已。我看到画面是整排的人都在，就是整桌的十几个人都在低头滑着手机，那个画面其实是有吓到我的。嗯，因为以前如果没有这种智慧型手机的话，其实我们坐下来吃饭是会聊聊对方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嗯，对。可是现在餐桌上好像都是低头滑手机比较多，比较少对话。嗯，那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第一段其实也有提到啊，就是说在我们与家人间的关系建立啊，其实是要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做同一件事情嘛。
对。
那 Tony 你觉得说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可是我们是没有对话的，只是各玩自己的手机，那你觉得有符合这三点吗？
我觉得就是会好像蛮冷淡的。
对，其实就是没有做到做同一件事情嘛。
对。
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说，哎，你们的关系其实是没有处于是一个很密合的状态，嗯，所以你们的情绪沟通是没有的，嗯哼，嗯哼，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是想要建议大家，因为其实自己也是要改掉这个滑手机的习惯，因为难得可以就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嗯，然后一起吃顿饭啊，其实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下次如果我们跟家人吃饭，可能都要严格规定一下，我们手机都要关静音。
对，没错。关静音吗？还是要交出来呢？
好，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餐厅，他手机是要放到桌子底下有一个空格，哦，然后那间好像是火锅的餐厅，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放下去的话，你手机没有放那边的话，它火锅是煮不起来的。
好，哦，不错。
我觉得这个餐厅还蛮妙的，欸，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的手机就不能拿，因为你拿起来你的食物就不会熟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 idea 还蛮不错的。嗯，那刚刚啊，其实那个 Tony 其实也有建议我说，可以多多回去聊聊，就跟家人聊一下自己的梦想。
对，啊，你也可以 对跟父亲讲一下你的梦想，嗯，我觉得应该是蛮不错的。
嗯，所以我也觉得说，嗯，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就是回去聊，就是跟家人聊一下自己的梦想呢？说到这边呢，啊，我可能要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刚刚有讲嘛，就是我真的知道我爸爸的梦想是什么嘛，哈，嗯，这一点是真的，我真的知道我爸爸的梦想是什么，因为他其实他有跟我聊过，
嗯，我蛮想听听看的。
他其实因为我们家是在台南，家乡下是在台南那边，嗯。那他其实是有种很多，我爸他其实之前就有种很多草药、中药啊，嗯，然后还有水果。那他自己对于园艺这一块啊，他是自己非常有独到的想法，嗯。所以我记得那一天他跟我分享他的梦想的时候，他是很像小孩子那个表情，就是很像一个小朋友，你从来没有看过说，哎，自己的父亲会有那种表情，嗯。那我是觉得说，嗯。他到底是要讲什么？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啊，如果退休之后啊，然后可以回乡下啊，去种一些水果啊，我知道怎么样把水果种到最好，长得最漂亮，嗯，然后又不用用很多农药，因为农药伤身嘛。他说他可以用一个很天然的方式，然后让那个水果长得很好，嗯。其实我爸那时候有讲到他的中药是那个野鸡草啊，我也不知道那个中文是什么，嗯，他是说那个可以就是帮助现在的人啊，就是有一些人比较容易水肿，嗯，那可以喝那个， 就是当水喝，嗯，就是熬煮以后当水喝，嗯，就可以达到排水的效果。嗯，所以他觉得，他就跟我分享这些，然后他主要是说，你们现在手机很发达，啊，你们也常常玩 Facebook 啊，嗯，
上 Google 看一下。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在上面帮我做行销啊，嗯，因为他说他会种，嗯，他知道怎么种，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去销售，所以他种出来的话，我们就帮他销售啊，嗯，然后到时候如果他百年之后啊，那我们就可以去回去接他的事业之类的，嗯，对，然后其实那时候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是泼他冷水的，嗯，对，因为我跟他讲说，不是每个人都对那一种花花草草有兴趣，嗯，因为我蛮怕摸到那个土里面有一些虫，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接他所谓的事业，嗯，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嗯，我当下泼他冷水，打破他的梦想，嗯，对，现在想起来蛮难过的，嗯，对。嗯，发现爸爸的梦想还是系在我们小朋友身上。嗯哼，
不过你爸爸的想法也是蛮不错的啊，蛮符合现在蛮科技的，蛮先进的啦。
蛮先进的。
对啊，因为现在有些精致小农。
对。
然后，透过了网络的行销，然后有时候也可以把他种植的农作物或者是。农产品，哦，也可以销售得很好，
对，
对啊，所以其实也是蛮先进的啊，嗯，
对，他就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架构，只是我们好像，因为我记得他好像也跟我哥哥谈过同样的事情，也是被他泼冷水，所以我觉得我爸很可怜。
不过换一个方面想，其实也是你有跟你父亲有做沟通，哦，你爸爸也是跟你沟通他的梦想啊。
对。
哦，其实这一点我听起来我倒是还蛮羡慕你的啊。
真的吗？
对啊。
你这样讲，我觉得蛮安慰的，可是又觉得蛮愧疚的。
反而，你看我长这么大，也不晓得父亲的梦想是什么。好，哦，所以，这样听一听，我倒觉得，回去应该有机会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我也可以，聊聊看他，其实这辈子有什么梦想之类的，
嗯哼，
哦，所以我觉得也是应该要这么做，应该会蛮不错的，
也是蛮不错的，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多一个话题，然后多一个，因为梦想是人最深层的东西嘛，
嗯。
那这样子又可以跟父亲多一个连结，也不错。
嗯哼，
好。
对啊，其实还是，能够跟家人，然后，多向的沟通，好，哦，然后陪伴家人，然后，就是跟家庭的成员、跟父母亲、跟长辈聊聊一些，有一些话题可以讲。其实我觉得，在家庭的生活上面。应该也会有一个，
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方式，然后沟通完搞不好会有相同的目标跟梦想，
嗯哼，
哦，然后也可以，其实也可以有不同的梦想，
嗯哼，
然后家人听了你我们各方不同的想法之后，有时候也可以支持你去做，
对
对，有时候也会达到
互相鼓励，
对啊，互相鼓励的方式的，我觉得是应该是会蛮棒的。
嗯，听你这样讲，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从小到大，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什么挫折，第一个想到就是要回家。
对，
那其实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心目中都有一个固定的地位啊。
嗯。
所以这一份情感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妈妈啊，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是我爸爸妈妈都在家的时候，我们回去，因为我回去时间其实都蛮晚了，他们都几乎都要去睡觉了。
嗯，
嘿，所以这 变成说我们没有一起吃饭，我觉得家人不能一起吃饭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因为你在吃饭当中你就可以去聊一下你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啊。所以我其实有 一点点坚持，我也是希望说以后如果我有自己的家庭，我也希望说不管怎么样忙碌，晚餐啊或是早餐一定要一天要有一餐是全家人一起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变成我现在目前上班时间的话，就是平常的话比较没办法做到这样，可是假日的话我都会回家然后跟家人一起用餐，我觉得这一份感觉是很特别的。
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这应该跟家人的时间用钱都买不到，好、
哦，对，
是蛮棒的一个一个方式。
对，因为时间过了就过了嘛，这个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所以也没有办法说，哎，你有多少金钱，你有多，你用多少努力，它就可以回到以前那个样子啊。
对，
所以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因为反正现在是节日嘛，好，好好利用这个节日，然后还没有跟父亲说父亲节快乐的啊，或是献上你的关心跟祝福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现在啊拨个电话，或是回家抱抱你的爸爸，这应该只有女生做得出来，男生应该比较难，可以跟他们说一声我爱你。
他也可能会吓一跳、
哦、会吓一跳，对。因为曾经有看过一个节目，就是好像是母亲节办的、然后请就是老师请学生在教室里面打电话给妈妈，就跟他讲说妈妈我爱你，母亲节，没有跟他讲母亲节快乐，只是跟他讲我爱你。
对，
可是没想到那个电话那一头的妈妈就会问说，哎，你怎么了，你有事情吗，你又要买什么东西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蛮好笑。因为想一想真的我们也是很少跟家人去讲这些，所以我们可以趁这个节日的时间啊，可以打电话回家跟爸爸说一下父亲节快乐，然后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哦。
对，爱要及时嘛，
对，爱要及时。OK， 那今天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份对家人的爱继续延续下去，然后给爸爸也有一点幸福的力量，然后打个电话跟他讲一声我爱你，这样子。然后
父亲节快乐。
对，没错没错。然后Tony 也可以赶快回去补一下父亲节的那个晚餐之类的。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哦。希望大家把那个幸福的能量也要照顾一下自己最亲爱的家人哦。那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谢谢大家。希望有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 Tony， 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他现在的梦想，好吗？
好啊，
可以哦。OK， 好，那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